同样一个事情，就是跟钱扯上关系，大家就开始人性就扭曲了，就变态了。
后来我就学会一个，在说段子前面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啊，
是
说人类其实对地球是不好的
避嫌啊，
对，这个其实是可以，但是你不能就是用到太多，
你不能每次都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
我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微博会收到私信，非常客气，你看起来就很有礼貌。他说：“江博老师您好，我看过您的脱口秀，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我打算。”他都不是用的是我可以用您的段子在我们的晚会上吗？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我打算把它用在我的晚会上，请问您有文字稿吗？欢迎大家收听由233脱口秀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酱。
是真给面子啊这个。大家好，我是米粥。
我们今天聊啥哈，就是脱口秀这个行业也是越来越好，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啊，这个市场呢都是越来越大。俗话说这个林子一大呀，什么鸟都有，是吧？
是，
所以呢就出现好多乌七八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搞文化或者说创作这一块好难免会出现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什么撞梗、融梗，对吧？网梗、内部梗，甚至明着抄袭这些东西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脱口秀圈内的不好的一些现象。我们也请到了两个惯犯，好吧？
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请他们两个来？
公平审判啊！
没有，请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刘琦。
大家好，我是刘琦。
奇哥呢是我的漫才搭档哈，就是如果有收听过我们之前漫才那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对吧？我们有一个漫才的组合叫福大命大，奇哥呢平时也会做一些脱口秀啊、sketch 啊、即兴啊。
对，
真的你一点不惭愧，你就不能谦虚一下，我们俩配合一下，对对，
影视啊，还有网大呀、什么院线呀什么的，都有想过，反正就有，
总之非常全面，除了身高是个缺陷，其他的就是完美，
所以来录播客嘛。
看不见。
对对对对，
还有我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彦祖。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彦彦祖。彦彦祖
吴彦祖是吧？
彦彦祖
啊，彦彦祖，
颜色的彦彦，
真名就叫这个吗？
不告诉你啊。我有1米8、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演员，对，然后也是做脱口秀的，没有这么多 title 啊。
我们都是比较朴实的人，
对对对对，
像某些人那么伪装，
你们都要脸，你们都要脸。
什么麻豆传媒的什么编剧啊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下限在这里？
啊，毛豆怎么了？毛豆，
我很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对于一些刚刚说的那些词，是不是有些可能比较陌生？啊，比如说说到什么融梗这些，
融梗是什么东西啊？
两位要不要解释一下？
融梗嘛，顾名思义就是可能类似于，
哪里顾名思义了？
类似于洗稿，就、对，就比方说我说一个梗，然后你可能拿去掰扯掰扯就自己用了。比方说有些人叫吴彦祖，有些人换个名字叫颜彦祖，对不对？不就是洗梗？
这叫融名，
对，融名，对，
对，就差不多是这个，
差不多这个意思。
啊，那我懂了。网梗的话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网梗的话就是网上的一些流行语或者是已经成型的段子直接拿过来用。内部梗大家看过脱口秀大会就知道什么叫做内部梗，对不 对，
对，
什么离婚啊、喝酒啊、徐志胜长得丑啊，这种就是内部梗，对吧？
哎，说到这个内部梗，我真的想聊一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大家看脱口秀大会那个节目的弹幕，对吧，频繁的会接触到说又是内部梗，不要再提喝酒了，不要再提离婚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脱口秀这个东西它很大的一部分的魅力在于，
就在于内部梗。
内部梗什么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们在剧场里面演出很多现挂是非常好笑，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内部梗，就我们的一两百号人，哎，知道这东西它就会显得很好笑。就我们经常有一个论调说，60分的现挂有的时候能比得上80分90分的段子。为什么那么好用？就在于，哎，内部梗它就我们几个知道这个事儿，就刚刚发生的新鲜的，
就是创造了一种共识嘛，对吧？
哎，对，
现想的。
对，
很多
主要是它有一些双关在，就是你讲了，哎，大家可能联系到刚刚那个场景，我觉得很挺开心。
哎，
对，
你像我昨天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东北大哥，就是主持暖场的时候有 Q 到他，然后后面巧了有东北的演员，有演员是东北的男朋友，等到最后一个演员，东北演员上来的时候呢，我是一个东北人啊，就啪一下笑了， 就在别的地方不会，哎，这就是内部梗的魅力。
而且我觉得啊，广义上来讲，所有的梗都是内部梗。
嗯，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用中文说的脱口秀，大家会去笑。其实对于不懂中文的人来讲的话，你这个东西就是从广义上来讲，它就属于内部了。
有点上升到
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有一点
不
对劲，但我不知道哪里不对。
就比如说啊，我讲一个孟母三迁的一个笑话，大家都说是为了孩子，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孟母他本人是个事儿逼？嗯，但是一定要是知道孟母三迁的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对，
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内部的梗？如果他如果不知道孟母三迁的话呢，他就应该多读点书。
广度怎么定义它呢？
对，我觉得这个维度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或者说它可能无法被电影被限定。你就那这是个文化差异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就所谓的梗，一个或者说一个段子，它的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铺垫加梗嘛。嗯，那所谓的这个铺垫，我觉得就是在限定这个范围，
对，
有一个内部的概念。嗯，
我是觉得很多观众就是批判的那种内部梗啊，是因为它过于内部了。就是可能他们说的这些人的特点没有那么共识。如果说大家认为谁谁谁每天他就是应该喝酒，嗯，我觉得这可能就会好一点。但不是那个样子的话，
你说李白
啊，李白，你说李白提到他，你说写诗喝酒，
对，
就比如一年一度上面有那个，
哎，对对对，
哎，大家没有人说，哎，怎么这么内部？因为李白大家默认了他就那样。嗯，
对，
我觉得反倒不是梗有没有内部吧，我觉得就是评判他就是梗好不好。嗯，你内部梗也可以很好，
关键是他太用的人太多了。
对，
你用的多，你在这么多人之间，只是很难写的更好而已。
对，所以大家会去批判说节目上面
就经常讲，
一直在说，一直在说。
但我觉得他们讲离婚也没有错啊，他们本来就离婚了呀，
这
是他们的生活。
讲这个东西有问题也没有问题，
只是不好笑嘛。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是好笑的。嗯，你讲多了，其实再好笑的东西，你听久了也不行。
就是会到一个点，我会觉得怎么又是这玩意儿？
对
啊，
对，没超出我的预期，
对，就完蛋了。
对，我问下一个撞梗好不好？你们有跟别人撞过梗吗？
我先说吧，我跟就是一年一度第一季的那个应该算是最火的那个最后一刻撞梗了。嗯，就是那个蒋龙张弛他们那个老师去什么密室逃脱，然后碰到那个自己学生是那个 NPC 的那个，嗯，那个当时还没播的时候呢，我碰到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嗯，然后我已经写了。嗯，就是我当时是结束那个成人教育的一个课
啊，哦，你跟我说过这个。
对，然后我们就一群人跟着老师一起去密室逃脱了，然后等到进去的时候，那密室逃脱是那现在已经不能说的一个人开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去了之后，那个门口就写着说这里面的 NPC 是上戏毕业的，然后我们老师就站在那个地方说，嗯，哪一届的呀，嗯，我不认识，说明成绩应该不是很好。然后等到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三个 NPC 就我们在那个牢笼里面，然后他们对着我们说，你们知道你们错了吗？然后我们老师卡在那个栏杆上这样说，你们是哪一届的啊？班主任是谁啊？台词还不错，台词还不错。然后我当时想说这也太牛了，我回去就把这段基本上就是给写出来了。嗯，写出来大概过了四天吧，然后那边就播了，
节目就播了。
播了之后我说那就废了，没有办法讲，
就是段子题材。
对
啊，彦祖呢有碰到过吗？
我很少撞梗，准确说很少写梗，
就很少人能想到有梗可以这么不好笑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创作能力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没有，就是因为可能做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嘛，我老是写一些特别烂的，好像也没有人会用这种东西。对，然后包括我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嘛，嗯，所以跟别人很难撞。
就为什么你的经历跟别人很难撞？
就每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比较难撞，他是巧了。
啊，
对，因为你自己的事情，你比如说同样的你结婚了，嗯，对吧，然后你写一个结婚的东西，
对，
和我结婚了写一个结婚的东西，可能在流程上面，对吧，大家可能都会有婚礼，嗯，都会有求婚，都会有接亲，
对，
但是
但不是
一
个老婆吗
事儿，哎，对，哇，是一个老婆也挺荒谬的。
那就撞梗了呀。他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你撞了之后到底谁去放弃？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嗯，就是撞了之后呢，两个人最起码你得交流，对不对，嗯，大差不差就是，哎，你这个啥时候写的？哦，那个时候，哎，我这个写的可能要早一点，我这个大概前年我就写过了，嗯，啊，那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不用了。我也是这样子，我跟别人撞了，我一般不会去问他啥时候写的，嗯，我就不用了，
就自己就主动放
弃了。对，这一点我跟谁学的呢？嗯，我跟呼兰学的。嗯，2018年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讲脱口秀没多久。然后有一次广州一个叫阿水的一个演员，
我知道水哥，
嗯，水哥来上海演出，后来发现好几个梗都撞了，他们两个之前从来没见过面，
那他跟护栏撞了是吗？
对，嗯，然后护栏就跟他聊了这个事儿，聊完之后呢，他说啊，那你这个什么学校？他说没事没事，这个我不讲。
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就这种互动的东西，
嗯、
很容易撞、
嗯对对对，
很容易撞，因为其实会撞的梗一般都是非常浅的东西，
嗯，
就如果你写的很比较深，好几番的，然后有很多细节在里面的，
嗯、
基本上是撞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会撞的梗，舍弃它其实没有问题，因为不是很重要。
对，就是你既然被撞，就说明别人也能想得到嘛，那你就不讲，其实没什么好可惜的。
对，但这个撞梗这个事儿还是定义的问题嘛，对吧？你像刚刚刘琦说的，他那个完全就是 NPC， 这个一模一样，那没有什么可说的，肯定是撞嘛，对吧？但是你说撞到什么东西算撞，什么东西算……
哎，这是个好问题。
对，
嗯、这几年尤其明显，
嗯，
就是已经有点病态了。说哎，你这个跟我东西撞了，但是我听起来就像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他说了一个他妈的事儿，
你怎么
我就不能有妈了？
就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
哎，就那个感觉，就是怎么的，就你有妈呀，就是。
而且我
就那种感觉、啊，
我经历过有一次，就是某个脱口秀演员，
嗯，
在一个群里面突然就艾特一个人、
嗯，
然后那个人应该是个新人，嗯、然后丢出来一句话，就是说有一天讲的一个东西我听到了，那个东西跟我的什么东西是撞的。啊，我有这个录音，啪发到群里，
嗯，
然后这个日期啪发到群里，
嗯，
然后这是我什么时候创作的，你要把它扔掉或者怎么样，就给我感觉就讨伐上了，已经开始。
是，我是觉得就这种人在单口圈，他其实也走不远。我觉得不是单口圈，他在任何一个行业他都走不远。就这个人是个的于是，就有问题你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嘛，你去私聊他去聊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对，
就我是觉得现在演员的宽容度也好，就个人的素质也好，其实比刚开始整个这个环境好像都变得戾气比较重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开始功利化了。就大家开始靠这赚钱了，
啊，
是的，
就不一样，就好像你一个公司的发明一样，现在需要有专利局去申报去批了，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跟钱扯上关系，大家就开始人性就扭曲了，啊，就变态了。
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讲的时候，哈，很多一些老演员，有一次是老田还是 Robin 跟我说过一个，他说，哎，这个梗其实我之前我也讲过，但是我现在也不讲了，那没事没事，你讲呗，你讲呗。但他不是阴阳我哈，他是真的就是哎无所谓的，就聊到这个事儿了，他在提的。
哎，你讲呗，
讲吧
讲
吧，
讲吧就。
对，就现在就变成了就是哪怕沾一点点边就不行，就是他写一个我妈买菜怎么样，
妈就不能去
菜场，就是哎怎么这个我写过了，就怎么了，
嗯，
我妈不买菜吗？就是
什么有他的菜吗？
这个就很奇怪，
而且这个其实界定的标准和谁来界定这件事情都是没有一个定数。
其实有些事情其实是有共鸣的，你知道吗？就好像秋瑞那个海底捞倒酸梅汤那个事情，
对，
谁看到都有共鸣，
是
对吗？大概很有可能就有人会写。
而且呼兰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一段，
嗯，
就是讲。他说我们公司啊，
嗯，
现在在我这就是他们公司啊，
嗯，
就是，就
恭喜你啊
啊，就那一段啊，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他想说的事情就是我想说的事情，
嗯，
但是我怎么就想不出来能这么说，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叫撞梗了，人家就是写的好嘛，
创造能力强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我在开放麦讲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然后我尝试一下看能不能爆批，
嗯，
讲了一个就是我对于同性群体的一个段子。就我希望说他们可以有婚姻，凭什么只有我们异性恋要的爱情有坟墓，
他们也得有，
就让他们体验是吧，所有那边后面一大串，
嗯，
当时讲了之后现场非常好，
嗯，
我还记得有一个演员过来跟我说，这是我听我的讲的这个题材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然后我就报了，报了之后结果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的反馈是，一呢这个题材呢首先是不能过，二一个呢就是你跟台湾的某一个单口的相声演员的一个段很像，
嗯，
然后他就发给我了，就是在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屌别人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于我而言我大概是有一个评判标准，而且我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是比较朴实，
嗯嗯，
应该大家都大差不差，
跟论文一样查重查一下，
就是，对，就是有一个人要是屌我说这个如果不认可的话我屌都不会屌他的，
脱口秀做一个梗网，
但是我后来也不讲了，
对，
嗯，
你们两个是怎么讨论的，跟那个漫才一样吗？
我们俩漫才基本上也是这么出来的。
你是说把它做成漫才是吧？
对对对，
我俩就在房间或者是在哪
讲同性题材，
就喝个酒，然后就开始同性题材算什么？我俩讲的东西真的，
我们俩讲的东西是
好了，
第一句开始就不能播。
你们播再讲下去要黄了，跟你讲。
关于这个撞梗，让我也想请教一下哈，
嗯，
就是因为我这个段子的总数就比较少嘛，
嗯，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们，
嗯，
就因为那个二喜不是播完之后有那个刘波他们两个景山和我。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当那个什么毒蛇帮杀过来的时候对吧，他们不能说话，警察跟那个刘波就有一段比划，
嗯，
我也有一段 差不多的东西，
嗯，
但我讲的是我去参加狼人杀，
嗯，
然后天黑闭眼之后我是狼人，
不算，
然后对方跟我比划，
嗯，
就感觉你觉得这不算是吗？
就是形式它没有办法说是抄的，
嗯，
或者说喜剧逻辑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是抄的。你真要说抄喜剧逻辑就是预期违背，那所有人
都
在抄，
是一样是吧？
你这么聊就没法聊了，已经，
嗯
啊，所以你不用太紧张说那个。
太好了，救了我一个梗啊！
对啊，我有一自己个原则，
嗯，
就是我比如说我发现可能是网梗或者撞梗。有容梗的风险，这种我只要是没有在撒谎，是真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嗯嗯嗯，
我就觉得没什么，
就对得起自己嘛，嗯，
对
对，嗯，就我没有撒谎。
嗯，我们聊聊抄袭吧，嗯，我其实这一期我最想聊的其实是抄袭，
来吧，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
了，来吧，
那我先走了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你们有见过吗？因为我所了解你们应该是没有过这种。
我
应该没有吧。
我见过，就是有些新人啊会做，包括我在新人时期也会用一些网梗什么的。因为其实杭州这个，我们前两年就没有一个规矩，
我们不懂，
大家都不懂，没有，哦，没有人跟你说这个事情。我遇到过一个新人上开放麦，嗯，然后徐志胜昨天刚播的段子讲一模一样的，
他是没看电视吗？还是怎么？
他要是没看电视，他就厉害了。
他是连手势都全模仿
了。你真的，
嗯，
真的没有更便宜的那个，这肯定是不懂嘛，
对
吧？对，
但
完全
这肯定是不懂。
那所以会有遇到这些事情，包括像我刚开始新人的时候，真的是用一些网上的东西，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比较聪明啊，我会抄一些比较深的什么知乎啊什么搜一搜，
比较聪明，
用那种比较高端的品牌，啊，对吧？然后就搜一搜，跟他讲一讲，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对吧？后来知道这个规矩以后，再也不会用这些东西了。对，
你什么时候发现，哎，这个事情好像不能干？
具体什么时候忘了，反正就感觉这个东西不对。哦，对，我看那个单口喜剧表演手册之后
啊，
哦，对，其实所有新人都会看那个嘛。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作为新人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很混沌，那个时间对吧？就法外之地的可能就是。
明白。
嗯嗯嗯。
其实我最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抄袭，而是我看到过的一些观点，
嗯，
我非常之认同，
嗯，
然后我想用段子把它表达出来，
嗯，
然后呢，现在回想起来呢，就是不应该那么做。
是，就是这一点它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观点你不认同它，
嗯，
你可以去说。如果你认同它你就很难去说，因为你认同它就说明你后面说的东西就
是
要去证明它。
对，
能举个例子吗？
嗯，比如说我最早期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上一辈人会讲说，如果要是大家都不结婚生孩子的话，那人类不就灭绝了吗？
嗯，
我当时就想说人类灭绝了怎么了呢？因为我一直认为人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点，就是我们如果不存在的话，是不是对地球反而是好的，
是个好事，
就我们就相当于地球的牛皮癣。
嗯，
哦，
他这种情况还有个办法是什么，就是他这个观点解决了他之前的一个矛盾
啊，对，
嗯，
他可以继续用它。
是，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说法和这种逻辑是已经存在了的，
就是你只要不把它当成你自己的东西，
嗯，啊，对对对，
就可以。
是，
其实是有自己的思考就行了。
对对对 对，
就你讲先给别人讲的不一样的话就好。
后来我就学会一个，在说段子前面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啊，
是
说人类其实对地球是不好的。
避嫌啊，
对，这个其实是可以的，这个是，但是你不能就是用的太多，
你不能每次都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听呼兰说呀，然后就说一遍，
复读机，
这个就太奇怪，但确实就是。很多圈外的，或者说受众也好，或者是不在这个行当，甚至哪怕刚刚说到的出入这个行当，真的会不清楚。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微博会收到私信，非常客气，啊，你看起来就很有礼貌。他说：“江博老师您好，我看过您的脱口秀，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我打算……”他都不是用的是我可以用您的段子在我们的晚会上吗？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我打算把它用在我的晚会上，请问您有文字稿吗？
哎，我举个手啊，
太棒了，太棒了！
我多年前是做自媒体的，
嗯，
我收到过无数这样的私信，非常有礼貌。最后一句是你能把原视频发给我吗？去掉水印的那种， 我要发在我自己的号上。
我真吐了。
我知道的是有一些做传统喜剧，比如说说相声的，
嗯，
那一些相声演员，你这相声的话，他一个老段子他会经常说，
对
对
对，
八扇屏啊，对吧，
对，
什么卖故意啊，这些东西他都是成型的东西，
对，
谁来讲都可以讲一样的，然后大家也会笑，
因为那里边有活。
哎，对，
这个很重要。
但是有一些他可能是相声出来的演员，
嗯，
然后所谓做了一些转型到了脱口秀演员，他会把这种想法 或者说这种对于段子的理解带到脱口秀这儿来。
你一定是知道某些人是不是确实
南下的这个对
就是
在知乎上看过一句话，那说一些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你过两个月会在相声厂牌里听到人家讲的会比你好
是有这种可能性
是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相声演员发现相声不挣钱嘛，然后也开始讲脱口秀啊，就会炒啊。
对，而且他是一套活，他来讲脱口秀他贯口，
而且其实很多相声演员他其实多多少少他是带着点功底的，
对
啊，他一些台词啊或者说这个呈现啊什么之类的，说实话挺好的，他可能是创作习惯不好，或者说确实这个创作能力差了一点。
我见过在脱口秀舞台上打快板的啊，然后
你怎么可以这么骂郭展豪呢？
没有，
我你这样很不好。
不是他这种，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就是打上那个打上那种，你知道吗？然后打完之后，
你说这个我见过。
对啊，然后我跟他一说，我那时候我刚开始讲，可能就是前十场吧，就遇到这种。然后我跟他说：“老师，您这个也是脱口秀吗？”然后说我这是音乐脱口秀。
怎么了？怎么？哎，
我说没错，
人吉他都能弹，咱们快板不能打了。
是啊，是啊。后来看见那个王冕了，我就释怀了嘛。对吧我说。哦、真的就是音乐脱口秀，
我遇到过在脱口秀开放麦讲了四分钟贯口，什么秦腔啊什么都出来了，
有。
然后我关过去刚要跟他说这个事情，他说什么时候请我上商演？
还有说 B-box 的都有啊、嗯。
但其实哈，我们调侃归调侃，说哎呀弹吉他了或者快板的什么，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别样的一些形式，
对，
比如说腐语脱口秀，然后木偶，然后吉他，其实在国外老早就有了。我是觉得脱口秀的内核是啥吧，就是表达自我。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的话。我觉得 OK 的，
你只要好笑。
对，我是觉得 OK 的，你能表达自己，你能好笑。因为你说实话，脱口秀演员和你就拿相声演员比，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人家就是上台一分钟，真的是在台下磨了好些年。你哪怕很多人都说，哎，德云社演员像岳云鹏，他相声活不行，那你跟人家比，你活比得了人家吗？比不了。那你靠什么？其实还是靠自己的观点表达。得靠这些东西。
内核还是文本。
然后我还。在想说一个相声演员在家里面练单口怎么个练法啊，打快板啪啪、哎、你们俩是情侣吗、哎、你们俩是坐地铁来的吧、哎、你们俩什么关系
刘琦老师这是现挂吗
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要写到 Sketch 里边挺好玩的、
这个、对这个应该不错、
但其实相声演员他其实还不是最夸张的就是圈内众所周知的团体性抄袭的见过没有很神奇对不对你们听着、
哦、有这个网上
就是、
嗯、
在吉林你知道吗
啊
有这么一个
我黑龙江人啊我黑龙江人
我是长春的、我回老家的时候我还路过厂牌
有这么一个班子、
哎、
有这么一个班子他们非常厉害就他收了很多的徒子
徒
孙
徒弟啊
然后呢来全国各个地方进货
真是
就拿着录音笔啊然后进剧场、啊、当年北京是重灾区你知道吧
因为离得近嘛
单立人那一块各个剧场拿着录音笔在那看在那听完事之后呢全部拿回去交给祖师爷让他上台讲那哥们真的跌破了我的认知你知道吧他在东北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是的
按理说我们东北那边应这个喜剧审美应该比较高对吧
全国的智慧精华全部在他身上体现了
哦也对啊
集大成者
是
这么
对
因为一般他还不惜得抄呢是不是你看哎呦这叫周奇墨的这段子还行拿回去给祖师爷说一说吧、你说这
祖师爷节奏更好哎对吧
所以真的就是这些事儿之后呢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被人抄而且还是挺有名的演员我后来这个事情我就释怀了就是你抄抄去吧我也懒得管了、啊你能让我继续讲就行是吧
对。
我是觉得这种事儿吧首先就是你刚刚说的界定的问题。
对
啊
对。
他哪怕全部都抄走了我能拿他怎么办就维权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小说都维不了权呢、你段子怎么维权
真的而且说白了我目前这个就算能维住这个阶段这个周期这个经历我真的我宁愿再写一个。
没错没错。
我之前怎么释怀的呢就是我去吃了一家快餐叫麦肯姆
好吃吗
还行我当时吃完之后我就觉得哎，比其他的还便宜然后还挺干净的我突然就反应过来说我们其实是作为这个行业的创作者会去说这件事情但我们作为顾客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在意比如说山寨的衣服山寨的鞋或者说我们去消费一些就比如说路边摊你看到一家黄焖鸡米饭你根本不会在意它到底是不是正宗黄焖鸡米饭 但是正宗黄焖鸡米饭真的气死了已经。
我们能换一个高端点的比喻吗？啊
这我有时候我真的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嗯，我有时候就想，妈，我小时候听的周杰伦的全那么盗版的，就到现在遭报应了。
他这比喻高端一点。
其实我们是服务行业，就大众只要开心就好了，就是观众其实也不在意你这个东西到底从哪来的。
对，嗯。你刚刚提到那个麦克姆，我插一句，我们当时去那个青岛，嗯嗯，不让我们住酒店，
嗯是，
然后我们跑到机场旁边的一个镇上去住，
是。
你知道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一家快餐店，叫贝克汉堡。
这个有点不错，这
维多利亚狂喜，
我笑了，你知道吗？这太 Q 了，你知道。
但这个说回来，还是说到那个创作能力上嘛，对吧？嗯、大家为什么抄段子，对吧？肯定是因为创作能力不够嘛。嗯。但我觉得，肯定每个演员，不管是你甚至说大王也好，对吧？肯定都会遇到创作上的瓶颈嘛。
但你可以换个角度，他抄你段子，是不是他对你的一种认可？
我以为你想说他抄你段子，你可以抄他段子。
我求求他，求求我，
不需要这种认可，
求你了，别了，讨厌我，好不好？讨厌我。
说回那个瓶颈的问题嘛，我不知道你们三个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
我全是瓶颈。
那怎么
这个瓶子的井很长，你知道吗？
就没肚是吧？全井。
对啊，
你那个瓷实的玻璃管，
你那是烧杯啊，量杯啊。
就老话叫好井不长嘛，对吧？那我这个就一直很长，你知道吗？
他都有瓶颈炎了，他就。
你要不打车？你要不打车吧？
彦祖的这个喜剧审美，我大概是明白了。
就到这儿了。
有人抄你这个梗没？
这是湖南台的梗，旗帜大旗帜大兵。
好吧。
前段时间还跟 Kid 聊天呢，他说很多脱口大会的时候，你像童漠南他用的全是老段子线下讲的，嗯，但是有些演员他们就是七天出个十分钟，七天出个七分钟，
是的，
一样跟你可以面对面 P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能力啊。虽然综艺跟那个线下可能不是一个东西啊，就是可能是一个行活嘛，对吗？
是的，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挺厉害的，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就是
你像呼兰到最后他不是说没灵感了去赶了个大集吗？嗯，
对对对对对，
硬熬嘛。
对，
硬熬嘛，你这七天从写到上该放麦到磨到背，嗯，看他们第一次看放麦的时候，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就是刚写完的，后面也能出来一个稿子，还不错。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正常的一个创作逻辑，因为我开始是即兴演员，
对，
然后对于即兴演员来说，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为上台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求的就是不能有预判，嗯，所以很多时候是。我经常留下来的就是经常讲的段子好多都是我事先大家写好了之后去到那个台上还有五分钟上台的时候突然想说好无聊啊这个然后突然就觉得冒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上去就讲了讲完之后发现比我自己预想的要好然后就留下来了好多都是这种
因为你去年才开始讲单口嘛
对
对吧你这中间你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吗
我的瓶颈是我一直不敢上台就是我之前是一直觉得说单口它是一个暴露自己的东西我之前一直演 sketch 和即兴的嘛，即兴好的一点是我在台上的时候，我其实演我自己，但是观众以为我是在演，但其实是我自己在表达，然后会有安全感。还有 sketch 的时候，我是完全演另一个人，我就完全不怕别人评判我。然后其实漫才也是，我其实有在演另一个人，虽然我在表达是我自己，但是观众会觉得说啊，你在演一个傻子，你不是个真傻
啊？是吗？
装傻一装傻一啊！对，
我一直以为不是你表演好。
真情流露
就真诚啊，真诚啊。
所以单口你是觉得会暴露自己？
我其实现在所有的单口留下来的段子全是人物小传类型的，嗯，没有任何观点和观察，嗯，我就审视我自己就好了。
那其实你是克服掉这个东西，就是我规避掉一些我害怕的东西
啊、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突破瓶颈的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我的这个前艺人的东家当时有 KPI， 就是你不讲单口吧，你那个年末的时候，那你的 KPI 就是零。没有办法，我就那我讲吧，我就被逼着上台去讲。
但当时我们都没有屌这个东西，
我以为是真的呀。然后我讲完之后，
还是装傻一
吗？年底的时候，这个 KPI 取消了。
就是为了让你上台啊，良苦用心啊。
就每个演员基本上跑不掉的，嗯，都会遇到瓶颈。一个演员成长，哪怕他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牛，到天花板级别，他也是经过几次蜕变的。我跟你们讲一个周奇墨刚开始讲段子，他会讲一个什么段子？跟一个女生表白，女生说下辈子。后来女生从他家楼下路过，他就把他们家晒的被子扔下去，说下辈子喽。
真的挺好笑的，
我觉得挺好笑，
我觉得挺好笑，
还不错、啊、这个。
来说好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啊，
你难以想象，
就那个网梗嘛，哎呦，媳妇儿这辈子太短了，冻脚啊，
这辈子发霉了，这辈子没喽。
对，
所以真的。 一定是经过一些蜕变，然后
我听过王建国有一个什么、什么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先把自己裤子脱了，那就毁了三观了。
先把自己裤子脱了什么？
然后就毁了三观
了，毁了三观，
就还剩两关。哦，
他现在不还这样吗？就是好像没蜕变呢，就是。
啊，我一直觉得这种梗是那种让人跟吃辣是一样的，其实是疼嘛，但是那个身体会给一个反馈，让你舒服一点。
听翟佳宁说过一个比喻，就是谐音梗，就好像变魔术，他拿着一瓶水在你面前，你看他这水有什么变化，然后一摁喷你脸上，这就是谐音梗，你知道吧？给你的感受就是妈的，怎么是这种东西？嗯，
但是会有惊喜，
对，
会好笑，
你就是想不到他到底要有多烂，
对
对，比烂嘛。
非常预期违背、啊、
这个我听过，有一次教主刘洋在那个故事 FM 里面讲过啊，他说可能他们最开始那一批北京的演员都是这玩意儿、
我以前也很喜欢写戏，
对，但他讲的都是这玩意儿，然后直到有一天他们看了周奇墨的一个表演，是周奇墨可能他走的比较早，就是比如说走的比较早走的比较超前，所以他开始讲一些剖析自己的东西，然后大家会突然间发现哎呦这玩意儿还可以这么讲啊，然后再往那个方向去走，但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蜕变呢？这个我就是通过看书，是通过，
我觉得还是自我调节吧，
自我调节，
对，
是吧？
你改变一下你的创作方式，但是审美这个东西它没办法改变，它只能说慢慢的去、
啊、就是展示你这个人嘛，你这个人只要足够优秀就行。
演员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喜剧审美上去了，
能力
创作能力没上去，
哦，对对对对，
哇，那就太痛苦了，要我整个二零年，就在这个里边就挣扎，你不想去行写这个东西，你发现哎呀不行啊，这玩意儿不行啊，然后你去开放麦，你看一些其他的演员用你两三年前创作的东西咔咔在那炸，你又开始在那想到底什么才叫喜剧，就是你会不断的去挣扎去怀疑，
这就是我现在有些状态，就是感觉我写的东西全是活，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留下来有用的别人想听的东西，全是活，对吧？什么对仗啊，什么来个简单预期违背啊，就全是这种活。
你还会写这个呢？
对啊，
对仗
那就再改一改嘛。
对仗很多啊，就那种对吧？什么还有什么押韵这种都有啊。这种其实一讲出来，观众就想笑了。
打油诗、
倒没这么 low 啊。
我最早是做短视频的，然后呢，当时就陷到了一模一样的境地，就是我觉得说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发现数据会很不好，因为那个接受会有门槛，然后你找到了那些观众就不像原来那么普遍了。然后最近其实我又在复更，然后我试了一下就是五六年前的套路，试了一下，然后又开始试一些新东西，我发现五六年了网络没变过，
对，
就还是那套玩意儿是最好使的，然后突然就又有一种就是我不想做了的感觉，因为我找到的还是同一批观众，但是可能是又新的一批上来的还是那个年龄段的观众，然后就觉得啊、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们说的这个喜剧审美到底是个啥东西？它跟意义、跟这种高度或者深度有关吗？
有的，有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一定说，哎，这谁的东西它一定就是所谓的高级，但是你比如说他的创作技巧，对于自己想法的一种表述，你是能看得出来有很多的门道在里边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看他说前一句，你已经想到他下一句的梗会在哪里出。我就心里在想，你千万不要这么出，就他就这么出，
哎，这肯定就不行。
先举个例子，就好像我有一个演员朋友，他之前写了一个梗，他给他老婆买香水，然后他老婆也给他买香水。我说你最后千万不要这个香水是 Six God， 他就真的是 Six God， 我就疯了，我就疯了。
这种
对吧？
这种我现在已经猜不到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类还能写出这个梗来，
对吧？就是这种。
太过低级是吧？
对
对,
对, 对，
就现在很简单嘛，就你一个演员的段子行不行？你不要看观众笑不笑，你看同行笑不笑？
那也我也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不一定是服务同行，但是一定是
不是说服务同行，但是同行一定更懂。
就是你这个东西，你一定是有一些领先的。我都没有跟你一样在那个电脑前面坐那么半个小时，我都能猜得到你要写什么东西。
对，
那你那半个小时是不是白做了？就这个意思，对吧？你不能这么浅。
对。
我之前就是觉得说我打外成功了，我想打内，然后呢打
面
就是
对不起，
你千万不要这么出梗、
今天请业主来请对了，脱口秀边缘的人物是什么样子。
然后后来发现说好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是打内又打外，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土豆旅言，就是留白的部分内涵会解读的特别深，或者说网上一些假装内行的人会解读得更深，但是外行看热闹呢，他也够热闹， 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好东西，就没有必要一个东西要做到就是只有那行看得懂，然后大家觉得说哎好无聊，我上了一天班你给我上什么课，这种感觉，嗯，我觉得就没有意义。我觉得首先你得让观众开心，
对，
不然的话你要么你去上课去吧。
但是说从创作上肯定有追求嘛，你肯定说我要追求一些情怀上的东西，对吧，嗯，比如说像呼兰最后成为大王的时候他说的那一段，嗯，里面确实有几句你会就懂的人都懂，你会有这种感觉，嗯，对。所以我不知道比如说像脱口秀演员他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追求。
不是追求，他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有表达。嗯，但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就单口它是一个相对浅薄的一个艺术。
是是是，嗯，
因为首先它段子的承载量的信息呢，它没有那么多。然后你第一要义的是要好笑，同时沾一点反讽的、讽刺的或者是一些边儿，嗯，然后觉得，
就是，他这个信息是，
哎，很好。
我今天讲给你。嗯，你是要在两秒钟之内一定能 get 到我的意思的，这就决定他不可能有很深的思想深度。
对
对啊，所以这是他的基础的一个东西。
对，
我一直觉得单口是喜剧里的零食，嗯，你在零食里边掺一个小馒头一个主食是可以的，你不能一端上的全都是就干货，今天我就是馒头就饼就着米饭，我今天把自己就撑了，
旺仔小馒头，
对啊，旺仔小馒头其实就是零食里的算主食嘛。但你要说我今天家里来朋友了，我啪端上一盆米饭来，就是非常奇怪。嗯，哪怕你配点菜，我也觉得很奇怪。
配菜奇怪吗？
你们在聊什么呀？
如果
节目聊成美食节目，
就比如说我要去电影院的话，我就知道我今天是来吃饭的，我吃的是正餐啊。但是我打开脱口秀就五分钟，
对，
说实话，我就是想吃个零食。
原来刘奇老师用了一个比喻啊，
然后对，然后你往我嘴里边塞花卷，我就觉得干嘛呀？我吃饱了，我不想再上课了啊。嗯。
对，我是觉得所谓的浅薄只是相对于表达而言，
但是我其实有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表达，我想的是你这个梗写完了，你一定用尽自己所有办法拍着自己脑门能不能再翻一次。
非常好，非常好，
再翻一次，
就你还没有到表达的时候，
对，
你先好笑好吧，
对，能不能再翻一次，
先好笑，
能不能再翻一次。
就很多新人朋友他会有一个误区，你比如说我刚开始会去看一些 David Chappelle 的，嗯，或者是老爷子的，
对，
啊，或者是
乔治卡林，
啊，
乔治卡林，
啊，这些的啊。然后你上台疯了，整个人。我当时一个26岁的小伙，嗯，站在台上，
十年前的啊，
告诉你，就是也没有什么丰富的人生阅历，
对
啊，然后就在台上就是深沉啊，表达呀，
要讲男女平等，
啊。底下人说是这小伙子干嘛的？就是疯了吗？这
没病吗？这
没有人理你，关键是他们不是说刻意的梳理，
对，
他们是那种就是
他 get 不到
你。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刚刚说到 Dave Chappelle 的话，我其实去看他的东西，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他其实说的东西，大家欢呼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他真的不一定是因为好笑，
是
就是他在台上跟人唠嗑，
对，
人家就会欢呼，会有人买票来听他聊天，
因为他这个人带给受众的精神属性太强了。
对，换句话说，他已经到那儿了。
对，
我还是喜欢凯文哈。
行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行都行。
我喜欢郭德纲。
这个插一句哈，就郭德纲，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佩服的。我是觉得，就不管做人还是做艺术，
嗯，我可能这事儿有一点发言权。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跟他对接过一次，嗯，我是他的代言，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先替他排，然后他再来排，
啊，懂了
。然后呢？不对，我说错了，我是岳云鹏的代言。然后那个，
怎么一下子差个辈儿？你说这，
刘奇老师，这都能记差呀？
啊，
这都能记差。
但是我是跟他演对手戏
啊 啊,
啊！我知道了 ，SNL 那次是吧？
对。然后呢，因为之前是没给他发过本子的，嗯，他就当场这么看了一遍，嗯，然后看我们演了一遍，嗯，他就落地了。一个字都不差。
Okay, 刚刚是吊着的是吧？
然后我让就是下地一排了。
你可签这种嘉宾以后不要找。
挺好，挺好，挺好。
对不起，对不起，
没挺好。我在 KTV
好像那个陈汉典的作用，
是
做作的表演幽默。
我在 KTV 特别喜欢听跑调的，就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他当时就是看了我们演了一遍，然后看了一遍稿子，然后一个字都不差了。嗯。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说，那个老师，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稿子发你一份，或者把这个纸质版留下？他当时就这么甩手说了一句话：“嗨，还用那玩意儿？” 然后我们就真的拿走了，然后他第二天飞过来，嗯，还是一个字都不差，
找你要稿，
一个字都不差，还是一个字。
所以为什么相声能超脱口秀？你知道这原因了吗？
火啊，
就是我记忆力好是吧？
人家是有活的，你知道吗？
真是这次经历让我知道，就是说他们那个叫红什么馆，我记得德云社他们有一个
啊，有一个那个剧场，
当时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那个点心真的是太好吃了。
又说哪儿去了？
没有花卷吧，对吧？
我这等着说相声
快，我还懵了一下。
对 啊, 对啊，我是等着相声演员。
我之前一直以为中式点心是难吃的，因为后来我才发现是我吃的不够高端。
哎呦呵，
也不是我一个人跑调嘛。
对, 对，真诚美食节目了啊。
对，
你最后落这儿来了，你是真
怪不得啊，
怪不得。
但你正好，我们就顺着这个往下说吧，就是。刚提到了很多，比如说相声啊，嗯、或者说其实包括其他的一些行当，比如说
这个哪里
行当？我以为他要说中式点心，你
没有
顺着这个往下说。
比如说那个话剧、
话剧、音乐剧、
音乐剧
、对，
舞台剧这些
舞台剧啊，对。
你像相声演员，现在有很多来讲
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
对、
啊。那可能后面越来越多的演员，别的行当的演员，他都会来吃这碗饭。为什么？就他们没有一个过得比脱口秀演员舒服，你知道吧？
没错，没错。上一期跟那个樊叔聊的时候，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吗？
这过得也太舒服了！我现在恨脱口秀演员。就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舒服？
我碰到过一个当代舞的过来说脱口秀，他们是从香港过来，
嗯，
他们叫栋笃笑嘛，
嗯，
然后让我去给他们做那串场的嘉宾，他就跳跳完了说，说完了跳，
气儿都能喘匀，这我气儿我都喘不匀。这样的话，
真好希望他一直跳啊！
效果怎么样呢？感觉？
很容易跳戏，
效果嘛，效果挺好的。就是我之前在那待过很长时间，
哎呀，
待了五年多。
对不起哥，今天这两个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了，好不好？给您跪下，
太棒！
和平分手，
我滋你一脸。就他是真的是一个卖票的，然后舞蹈脱口秀的这么一个形式，
是的
吗？
是的，
是的，我也见过。
然后确实还不错，
在杭州办过。
挺很神奇，就挺好的，就是粤语区的人能 get 到
哦。然后他在杭州演，
他办了巡回，在上海站是我去做的嘉宾。
明白了。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领导还特意发微信问我说：“那个好玩吗？”
嗯，
我说谢谢领导给我这个机会，嗯、然后我
下次不要给了。
如果之后再有这样的活动，我也会好好的嘛。我们领导说，我问你好不好玩啊？
领导就是
我说好玩，
你就引用一下那个发个句号。
对，领导很单纯的领导。
我说好玩，好玩、嗯。他说好玩就行啊、嗯，就这样、
嗯。
确实就是，如果他们进来之后，你知道吗？我不夸张的预估哈。不出半年、
嗯、
能把现在至少一半的演员干得死死
洗掉
了。
是
的是的，嗯，真的是。
但我觉得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跨界啊，跨，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是从播客来的。
嗯，
就是我自己我还有一个音乐类的播客嘛，然后我们之前跟别人聊的时候还有同时要一起做一个民谣类的，请的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播，因为人家肯定比我们专业嘛，对吧？我说那正好学习一下。结果你听那个广播电台的主播做播客就非常的正统，非常的制式化，就感觉在播音，
就是你进不去。
然后这种东西播出来，作为播客来这个媒介，你播出去之后，大家就没人听。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可不可能会出现这类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话剧演员，嗯、或者他有范儿。
我记得一个梗，杭州有个演员是雷哥嘛，他是就是 FM 的一个电台主持人，
嗯，
他经常说什么我的普通话是一级甲等。但是为了你们，我调到了二级乙等。
嗯，
这个、
啊、对，就是类似于这种，
就是你得有意识。你比如说像那个之前韦大爷
播音
主持人，也是播音腔那个，
他那个声音很厉害。
他后来改一改也好了，
也对他反而算是降维打击嘛，
他可以降。
对对，
你说我们这种所谓的什么一乙的，你想往上升
一乙，
那就是一乙啊。
我是一乙、啊，只不过咱们平时讲话嘛，
确实也降了一点。
咱平时讲话这种的，就是你往上升其实很难，你降回来其实很简单嘛。
没错没错、啊，就像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其实很容易，对吧？
对，但是你们要说标准普通话就比较难。
你自己认为这个事儿，
我们说的就是标准普通话。嗯、对对、
嗯，那我们温州人说普通话也很容易的呀。
我就一直没好意思问，我说你是哪儿的啊？自己说出来了。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有很多他们基本功非常好，包括有很多网红啊、哦，百万级粉丝的都会来我们开放麦啊尝试啊。
对，
但他们其实会受到一些打击。第一，他们不够热爱。
嗯，
他们是想来尝试一下、嗯，但觉得这个东西没人笑，我不好玩，我就走了，
给自己加个标签嘛。
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抖音有300多万粉丝的一个网红来我们这边讲开放麦，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李雪琴红了，
啊、
他跟李雪琴是朋友，他也想来试一试， 试了几场后发现没有人笑，然后觉得这个效果
就算了，
达不到这个预期，他就赶紧走了。人家时间很宝贵的，他要赚其他钱的，他跟你们一样一场演出几百块钱，不可能的，对吧？
怎么感觉骂人不带脏字儿、啊？看到丈夫的眼神了吗？
走，那我得加多少？还不够吗？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
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喜剧和唱歌这种事情，很多艺术门类都是非常吃天赋。
对对，
因为我现在其实在一个新喜剧的一个节目的组里嘛，然后呢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专业院校的过来，但你会发现他没有喜剧节奏，嗯，而且这个喜剧节奏不是能训练出来的。
你说没有对吗？
没有，
嗯，对，很多人不会唠嗑。
对，然后还有你说所谓的跨界人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梁龙，就是二手玫瑰那个梁龙，乔杉来说脱口秀，看似好像是跨界啊，但实际上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天生就这样。
对对对，
比如说你像梁龙，就是在那个二人转里边那个田间地头那时候，嗯，其实我们那种没有固定形式，什么二人转、单出头、说口、唱，嗯，然后表演身段、绝活，其实都混在一起了嘛。比如说一个东北人在说脱口秀，在我眼里就是纯纯的从二人转、单出头里面就拉出来的。嗯嗯嗯。梁龙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很明显，他在自己演唱的过程中的时候，他中间也会说段子。
对对，
你就觉得特别自然。真的是天生的，
玩
他
有啥用啊？是吧？
对对对，
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他就是纯天生的，
对，
就这种人，他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你所谓的训练营啊什么之类这种训练，或者你给他一本书，什么那个嘴对嘴教你说脱口秀啥的，
这么卫生吗？这
个，嗯，他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对，
他就是天生的。
天赋是肯定有天赋的，你像李雪琴那种，
对
吧？
对对
对，人家的喜剧审美就是天生就是高。对吧，人家北大出来的结构也好，对吧，上来就是这样，
是，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审美，无论是从哪个界跨过来的，他还是需要你有一些就是这种基础。
对
对，所以如果他哪怕不从那个界跨过来，他没有那种他的播音啊语言的基础，但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就是适合讲脱口秀。
对对对对对，
这跟他那个界其实没有关系，我觉得是这样。
对，他们其实也属于降维了。
对对，但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我看一些，你比如说那个脱口秀大会会有几个比较明显嘛？刚刚你说网红来吧，像拉红，对吧？
对，
他过来说的一些，可能大多数都是网梗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双 Q
啊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我想的可能更多的是吐槽大会啊，吐槽大会你可能上来都更多的是那种明星嘛，嗯，明星或者他艺人，或者说像
文化人，
对，文化人、
名人，反正
那他来讲脱口秀，看似应该是降维打击，但是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比较尬。
就是你要知道这一行的门槛是哪些东西，我们要摸清楚这个门槛。就是一个是你对喜剧的把控，一个审美，就是你能不能耐下心来创作，而且有那个创作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你能不能把握住，就是观众觉得哪些东西是好笑的，
而且
一个门槛。
对对对，而且所谓的说降维打击，你要确定好你打击的是谁，你才有资格说你是不是降维。
对对
对，
对
吧？刚刚他的那些话有安慰到我，就是他的一个天赋论的话有安慰到我。我是觉得至少线下大部分演员是没有什么天赋的，但是我反而觉得乐观的地方就在这儿。我就是觉得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单口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天赋的人在这个舞台发。为什么？就是现在都是一些没什么天赋的人，中国这么多人，迟早会吸引到有天赋的人来吧。
连一个足球队都没有
啊！结合时事骂我这。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喜剧有个天敌啊。我先说能播的，就是天敌就是所谓的羞耻心、偶像包袱。
嗯，
可能不能播，就装。
嗯，
就是一旦人要是有那个想法，
嗯，
他就不真诚。只要不真诚，他就一定不是喜剧。
你不能说的，我以为是什么。
这个就更不能播了，哥。
就是这个人足够真诚，他跟你说的是真实要表达的观点或者事情，或者他觉得真实的好玩的事情，哪怕你不笑，他也是真真正正的喜剧。就你看到那些很尬的那个，
嗯，
你仔细回去再看，他全程在装逼，他就是觉得这个啊不够高级，不，你们会不会别人审判我？我一定要有拿着那个范儿就完了，
是这样，
就完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吐槽停下来了
啊，
嗯。你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家不愿意去说真的东西。
是的。
但是你往后想想，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说嘛。
嗯。
舆论也好，再大的环境也好。
对。
都方面。所以这个东西那不如就不做了，都不好玩了。
所有人就感受到你在避重就轻。
对
吧，你就完全就笑不出来，对吧？
房间里有个大笑嘛。
对对对。
然后所有人就开始说，哎，这个墙皮坏了，那个地方漏水了。说了半天，所有人说大象呢大象呢，我们都看见了，你就不能说嘛。
没错没错。
那你就别说了嘛。
所以刚刚说的是 明星过来讲脱口秀，或者说明星也不一定明星吧，对吧？我们说所谓一个降维
的
一个跨界的
一个人，
那可能大家另外一个角度或者说相对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现在脱口秀演员明星化了。
嗯，
对吧？很多脱口秀演员现在成了明星了，甚至说有点饭圈了，这种感觉了
啊，
有的成哥哥了已经。
我知道，我知道，
对，
跟你
这种你们怎么看？
我说个事情哦，前段时间去看海源的专场，
我羡慕，
我就感受到什么，就是有些观众真的是就是来追星的，人家还没开始讲梗呢，再讲个铺垫啊，真好笑，真好笑，我被他旁边的哥们烦死了，你知道吗？
谁？海源啊，
海源，对，
海源都有妹妹了，
不是妹妹，不
是哥哥，
是男的。
就是所谓的粉丝吧，
就是他们觉得我今天是来看效果文化的演出，他应该每一句话都是梗，我就要笑，不笑是我听不懂
啊，是这样，对啊，那是魔幻化效果。
刚刚到铺垫，你知道吗？
对，
就是我这边是做了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朋友嘛，这边做了一个观众，他全程在那里笑，我都出戏了，你知道吗？啊，我说这个应该是好笑的嘛，他还看我，就看看我说，哎，意思是让他稍微注意一下自己。他说你这个人肯定不懂喜剧嘛。
就我从效果出来之后，然后我发现氛围啊确实是不一样，
嗯
啊，然后群体也不一样。你在效果是很难看到有观众是这样子，然后这么看你，
对，
好像这是个播客节目是不是？就是手架起来，然后腿叉着是吧？腿在那抖是吧？那种爷今天就来看一看啊！
你到底有多好笑？
哎，你到底行不行是吧？我来领教一下啊，检阅一下啊。嗯，
没有，我
在效果基本上大家都非常开心。嗯啊，你上台的时候大家就非常开心。
对啊，
就是来了来了，我从六点半开始排队，排到现在7:35，终于上来了啊！这个人，哎，
这个人肯定很好笑。我花黄牛580买的票，我靠，我肯定要笑死我。就这种对吧？
然后你再加上演员的质量确实会高一些啊，
嗯
尤其是你在中剧场、大剧场，包括说一些 plus 的演出，会有一些比如说头部的，像什么广智啊、侯兰呐、启墨呀这些，就是在效果演出，他主持人的作用相对外面来说，我是觉得要低很多的。
嗯，
这里提一点，我是觉得脱口秀演员啊，就应该去做明星。
嗯，
就是你像第一季庞博还要讲段子，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怎么怎么样，我要立个人设。现在出来，大家好，我是庞博，所有人都要听他讲东西，他的内容更好被他吸收，所以他可以写更多，就是不需要那么多，有消化底线或者说有一些门槛的东西，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告诉你我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对你有一个印象，你可以很轻易的讲，对吧？这是更利于你的表达的。所以我哪怕你去一个开放麦也是，对吧？有一些效果的朋友们，他们去开放麦一上去的话，哇！他不用讲任何人事，我还要上去说，哎，大家好，我是一个程序员，我经常骂老板，怎么怎么样？他们不需要，他们就是天生长就是想骂老板的人，你上去就是个概念，对吧？
但这会变成另外一种内部梗的一个，
不是啊，你就是有一个
陷阱嘛。
你脱口秀永远都是讲给能够跟你同频的人听的呀，就永远有一批就是不喜欢你的人，他要被过渡掉的。
你的意思是明星化之后会更容易吸引你的听众？
是的，是的，更容易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给朋友们听。
对，我一直是觉得就是演员明星化，哪怕是所谓的饭圈化，就是你自己心里有个数，
对，
就行。因为现在你说所谓的这个明星化，其实很奇怪的一点是什么？它好像就变成了一个饭圈化这样的一个东西，但其实没关系，你自己别迷失掉就行。
对，
没错。就很想看一个脱口秀的明星塌房，你知道吗？
这不塌过了吗？已经。
对。
然后他会把它变成内部梗，
他把房炸了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之前不是做脱口秀的嘛，我其实是半路出家才做脱口秀的。
大家都是半路出家。
对，所以其实我对于单口的一些，比如说饭圈化什么之类的，在我这是没有那么强的概念的。我一直觉得说，就是他们都是观众。只不过就是有一批人被大家贴了个标签叫饭圈，我一直觉得说没有必要给观众贴啊饭圈，或者是他是懂笑点的，他是懂他是内行这种标签。我觉得我一直把自己这个行业当成一个服务业。我刚搬家，我家楼下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馆，我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很好吃，然后我当时吃完之后特别开心幸福，然后我记了一段文字，我就想到我自己做这一行，我是这样写的，我写的是喜剧是给人幸福感的事情，和美食是一样的。看到观众露出开心的笑容和厨师看到食客露出满足的感叹是一样的，是让人有成就感的，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给人带来快乐那个人，我不想给那个人贴任何标签，他是饭圈，他是男权女权，他是哪里人，南方人北方人，我完全不想贴。
没错，
因为我觉得是人就值得快乐，我能让人快乐这就是一件功德。
我都不敢出梗、
这是对，
不是就是真实的
想法。你把他的烂梗烂生生给吓回去了，你知道吗？
不是，我这个，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而且就是这个所谓的饭圈啊，就有这个概念，我甚至觉得可能大家已经有点迷幻了，对自己。
我觉得有一些人是会被隔离开、
就是单口这个东西，它什么样能叫饭圈？就是你得是鹿晗这种的，
没错没错，
那叫饭圈，
对，
是吧？
还有美食的，
你一个出去了，偶尔一两个小姑娘上来，哎，你是那谁谁谁吗？咱们合个影呗，这能叫饭圈吗？
这不叫饭圈，没错，
这感觉像是要饭圈的。
不是，这大纲这么写的，不是我想问你
蹭饭圈啊，蹭饭圈，
评论区要给骂我了。
所以我是觉得哈，就不管说明星化，我觉得明星化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对于演员自身来说的话。就我解释成本会少很多，
对
对
对
对，
就严总说的嘛，
我
就我
比较更容易表达的东西呢，大家愿意去接收，
没错，
但是我其实提一点啊，就是其实观众和观众还是不一样的，大家想要看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服务的人都不一样，就好像你有的时候去看 live， 你就能感受到，比方说我就是喜欢坐那里安安静静听他的音乐，听他的现场，但有些人就是拿两个手机在那里录。然后一个手机在那录，一个手机在那聊天，然后拍小视频，一个手机在那录。还有些人就是来开火车的，就你感受得到，就是他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他完全不是为了这个音乐，他就是为了有一帮人在这边玩，对吧？我就感觉这会让我有一些隔离感，就觉得会影响到一些其他观众。我是有这种想法。
哎，您说。
正好说到观众嘛，然后就这两天有个问题就困扰我们夫妻两个人两天两夜。对，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去看了一场脱口秀，然后是一个新的拍的一个脱口秀，他们有一个粉丝群，然后的话就把我们就加入到他们粉丝群，因为我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平时也比较喜欢聊天，然后就在群里面会比较活跃。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在那边群里面就在聊天，突然就两个人同时被踢出群了，所以我就是很想知道，就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错了什么话，或者是聊错了什么天，
聊什么呢？
就是之前嘛就说了一句说这群如果是到350个人就会发红包，就类似福利嘛，然后的话呢就结束了之后，我看那天现场人也蛮多的，大概起码也有百来号人，然后我就说今天肯定会超过350个人。在回来的路上我老公说，哎，科学啊，为什么群还没有到350个人，然后现场演员跟观众有个互动的一个梗，就类似说两对情侣的话就是猜年龄啊，然后有没有带身份证啊，对吗？然后要隔壁正好是个宾馆啊，就类似这种梗。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在群里面就互动了一句，就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啊，现场来的都是情侣啊，而且情侣们都带了身份证啊，就我说了这那一句话，后面我们两个就再也没有聊过天，然后就会被踢出去了。所以说我们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以为你是同行在抄梗，
对，非常不喜欢男某一类的观众呢，还是对，就
他们就是不想发红包，上海人场合就这样。
甚至啊，我老公也说，我是不是再去买一次票去问一下他们？
说实话，因为这个东西它有点诡异，所以我也有点 get 不到，我不知道
你
们去说这个事情。
我们不在那个群里，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但是我确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脱口秀很多时候说它是个冒犯的艺术，对吧？那可能很多的演员会去变着法儿的去冒犯别人，当然是好笑也好不好笑也好，它是他技术问题，但是冒犯这种手段很多脱口秀演员会去用，但是你说回到脱口秀演员本身，当别人冒犯他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是没这个气度去接受这个事儿，
那就别干这行
啊。对的
对
对的，就是这样子。
我是发现，
对，也确实发现过有些演员很奇怪的，
对
啊，就是你要是这种的话嘛，你就走好了，就是
对，你也别理他。
对，
对，
就往往这种人哈，他越不会冒犯，不是说他不会去冒犯别人，而是他不懂得冒犯的技巧，他就纯冒犯，就是，
对，
就不好笑，完全不好笑。就这种他就是这样子的，
对，
就纯冒犯。冒犯别人的时候嘛，他以为自己嘿嘿，我可真幽默，实际上并没有啊。
没错，
别人一说他两句啊，不行了。
其实是一个能接受冒犯的人，才知道冒犯的尺度在哪。
没错，
对，
没错。
我从小是被人冒犯，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件事情。
真的，有时候朋友，如果你在看演出的时候，你尤其是你作为一个。老脱口秀观众，对吧？你经常去看脱口秀的演出，你知道那个差不多的度在哪里。如果你听到有演员跟你互动的时候觉得很冒犯的话，你就直接说出来。
对
对，
你不要怕，哎呦，大家这么多人来看个演出是吧，想想哎呦算了，
对吧，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有些演员觉得话语权在自己手里边啊，反正你也不会回击我什么之类的，他反而就是放开了，就是哪怕自己能力不行，哎，我也要招惹两句什么之类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你说起这个我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之前西安不是有个演员是因为那个
对对对
是的
大学生的什么什么东西被报道
什么鸡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他是有一点错，那整体上来说所有的观众都错。你既然如果有觉得冒犯的，你为什么不当时就提出来
站出来，
我被冒犯的，
对
对吧，所以你们人前哈哈哈真好笑，好了，后面他妈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我觉得这不是一帮群体吧，
这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不是一帮群体吧，就是那个现场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演员做出这么没技术难度的，而且非常不是冒犯，我觉得是带有侮辱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不好的，
不可接受的。
就是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因为我台下其实是一个嘴比较贱的人，对、对，所以我有时候这个习惯会带到台上，对吧，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就忽然就口头禅出来了，说一个女观众什么什么，我当时在台下我就跟着俱乐部老板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怎么办，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
不是你到底说了什么，
就是他接了一句话，我说妈的，我自己很小声的说的，
这种可能完了吧，后来你还去吗，后来
我下台怎么就一直来自己
没用了没用了，
然后结束之后我赶紧找那个女观众道歉，我说、今天好像冒犯到你，他说啊没有啊，
对不起，
就是这个你得看人，我之前说过女生 bitch，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女生也很开心，
有
一个
环境在嘛，
他不是贱啊，
他是没听懂是吗、
不是，就是我
说我是沙滩
沙滩
因为那个时候是开放麦比较多嘛、演出几乎没有，那个女生呢她来好多次了、然后呢她性格呢也很活泼，她也在我的那个小破粉丝群里边，就是那
有350人吗
哎，你们两个现在这个线段还行啊，其实我觉得
现在开始上道了，你
写段子有这么好笑就好了
然后我就因为他经常来嘛，所以他会笑在别人的前头，因为他知道哪个大概出
这个有点
大概出什么东西了你知道吗，我说闭嘴好吧，不要在那就这样子
闭谁的
都还好。我碰到过一次，但我没有说故意冒犯谁啊。是我那个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有一个我暂时叫姐姐吧，因为她年纪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大，大概40多。
那对你确实不算大。
对。然后我就跟她互动，那个我说姐姐，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她说对，她是一个人来的。我说啊，你是上海人吗？她说对，我是上海人。我说你在上海有房吗？她说有的。我说那你单身吗？他说我有老公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自己开玩笑的说啊、他爱你吗？他今天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啊？但是他去世了。
我
从业5年我没有碰到过那么紧张的一个情况。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也就是在跟我去交流。但是我明显能够看到他的眼神一暗。他没有说生气对我不满，他只是那种难受，你知道吗？
你知道如果是我当场会接什么呢？那他还爱你吗？
就是
死了都要爱。
这俩又掉下去了，这怎么回事？你俩这水平今天不是很统一啊？
就每次啊，这个时候我都是觉得，妈，脱口秀的演员真的有时候真他妈 low， 你知道吗？就是
对，其实这好像就是那种那个
地狱梗，
你知道，地狱和没素质其实有的时候是两回事情，你知道吗？
对，
对，
我当时我其实很紧，
后来怎么化解的呢？这个事儿，
后来我其实没有想着去幽默或者是怎么样，我是真的是想跟他去聊一聊，我说哦，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他走多久了。就真的在跟他聊啊，我说这几年是一直在
怎么过来的？
有脱口秀能有帮到你吗？然后他那姐姐又接了一句，她说有的，脱口秀拯救了我，
这开始艺术人生了，哥。
我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紧张了。他说那个我不紧张了，我只是在想这个氛围怎么办，因为大家其实也没有说紧张，
对，
大家反而都是陷在他的那个淡淡的那个情绪里边。
就是开始变善良了，大家都
对，
不想看你笑话，
对，
对，
是那个感觉。
对，
然后我说那个，我们真的很荣幸可以让你变得开心起来。我说那兄弟们，我们也努努力，让天上的也开心开心，好不好？就好了。就是我后来有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当时没刹住，
我还想刻意的去搞笑的话，嗯，再把他当成那个哭的人的话，
很危险。
我找谁当那个哭的人都莫名其妙，只能继续找他。但如果找他的话，就不仅不礼貌、没素质、不专业，而且没人性。
没人性，对，
你不能真的攻击一个有缺陷的人。
对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说回到刚刚这两位观众，
对，我也刚才
说的事儿，
这件事情
你先说。
我是觉得说，其实只要不是发什么反动言论啊什么之类的，
对
反人类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把哪个观众踢出群什么之类
的。
我觉得我不太理解，
除非他有言在先嘛，有个什么群规什么不能聊，什么不能聊、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说实话，我们因为在外边，我完全接受不到，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没必要纠结。就看脱口秀或者说看喜剧，大家开心就可以了，
没错，
不开心就算了，
没错。
啊
哎，您说，
我的认为啊，就是这件事对于我们夫妻来说，他比较有点节节。我、
啊、
我观看脱口秀就是为了我的快乐而来，
对，开心
没错，
开心就好，
不要为了这种事情而影响自己的快乐。
对的，
对的，对的，
对
的，对
的，
嗯，是这样子。
我补充两句啊，因为其实脱口秀演员，我们做这行就是需要别人给我们反馈来认同我们的，相当于我们在台上去找我们的观众，而其实观众也在找适合他们的演员。就跟相亲一样嘛，
嗯，
不合适就好聚好散。
对，不合适来二三三呀，
对，
好不好？
我知道您做这个
是什么
啊？您讲，您讲。
不是来二三三啊，或者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近一段时间真的是
广撒网，
广撒网
啊、
嗯，半个月、哦、
去了人民广场枪击
六场，
嗯
啊、
嗯嗯
嗯，
半个月怎么比演员还勤奋啊？你们
对对对对，
我都没有这么多演出、啊，
二三三已经买好了。
OK
啊，那、啊、讲完了。
周三二三三已经买好了。
没有说，我刚想补一句什么呢、啊？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聊什么演员这个撞梗啊、网梗、荣梗什么的，
嗯、
然后遇到瓶颈啊、
哦，
对吧？
主题对，有主题。
可能对，我们今天就有主题。我们刚刚聊，可能聊下来给人感觉说，哎，脱口秀可能有的时候，尤其对于演员来讲很难，对吗？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有的时候可能很简单，或者甚至于很怎么说呢？评价标准很单一。
嗯，
就是说大家觉得好笑它就是好笑，包括一个冒犯你觉得它是合适的它就是合适的，那反过来当你觉得不好笑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冒犯真的冒犯到你了，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评判标准也在观众手里面。
对的，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提出意见，包括说哪些演员你听过他的段子发现哎，另一个演员也在讲，
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去给演员提要求，
对，
才能把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好不好？就是快乐的同时给演员提点要求，
对，
好不好？我觉得也可以，也 OK、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吧，好吧，谢谢大家，拜拜。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点赞、订阅、收藏。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在播客之家新青小酒馆，我们的地方是在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612号，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过来呢，有可能看到我们的主播，也有可能看到沪上其他知名播客的主播们，谢谢大家。